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奋力精进，走好最后的路》，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3号。我是200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在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的大关大难，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都比较顺利地闯了过来。弟子无比感恩师父。弟子感到修炼大法真是太幸福了。下面我将近几年的一些修炼经历和感悟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师父将我安全送回家。2024年8月的一天，我一个人骑摩托车去了边远山区的乡下讲真相。那天讲真相非常顺利，各个接受，真相也讲得非常到位，共劝退了35人。但下午返回时发生了意外，我糊里糊涂地摔了一跤，而且伤得非常严重。到现在我也想不起自己具体是在什么地方摔伤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只记得我在离家约20公里的镇上买过东西，而发现自己受了伤是在离家约几公里的地方。当时我正在公路上骑车，突然感到左脚脚踝处很痛，才一下清醒过来，这才发现左脚踝处在流血，左右膝盖受了伤，裤子被擦烂，血浸湿了裤子一大片，左右脚其他地方也在流血。同时发现摩托车的转向灯反光镜被撞坏，车身有多处擦痕，而且轮头是歪的，必须用双手努力控制才能调整到正常方向行驶。我没有停留，驾驶歪着轮头的摩托车去了一同修家。喊开同修门后，我就从摩托车上下来，谁知左脚刚一着地，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一下就栽倒在地上，摩托车也同时摔倒。我当时感到心脏在剧烈的跳动，气喘不止，大汗淋漓。同修连忙将我背到屋内，帮我清洗伤口，发现左脚踝处被削去了一块肉，左脚踝处肿大乌青，左右脚还有几处伤口。当时有几位同修在他家学法，同修们帮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后又一起学法。我感到疼痛减弱，就和他们讲了这个过程。大家一致认为是师父把我送回家的，因为有几个地方是不能用常理解释的。一是我发现自己受伤时正在公路上行驶，但受伤的原因、地点、过程完全不知道。按正常逻辑，摔了这么一大跤，多处受伤，而且还削去了2-3公分长的一块肉，是不可能没感觉的。更何况车轮头还摔成歪的了，还得用力控制才能不跑偏，在完全不清醒的状态下怎么做得到呢？二是摩托车多处损坏，人也多处受伤，裤子也被擦烂，说明人和车当时都摔倒在地了。但凭我当时受伤的程度，自己不但无法站立，更不可能将摩托车扶起来，因为即使在后来的2个多月中，我的左脚也不能着地，连挨一下地都痛得不行。按照常理，已是伤筋动骨，是不可能将车扶起并骑回家的。这确实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不直接破迷的情况下将弟子送了回来。师恩难报，弟子叩谢师父。我向内找，知道自己早已存在几个大的漏洞。一是经常看手机，我是直接在浏览器上看， 主要是看象棋的一些名人对局及讲解，有时也顺便看了一些其他视频。因自己以前喜欢下棋，所以越看越上瘾，简直无法自拔。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只要见到有人下棋，我总是想方设法和他们对弈几局，然后再和他们讲真相。有时下棋竟忘记了时间，直到大伙都准备散场了才和他们讲真相，也有完全来不及讲的情况。因有了一定的棋力，下棋时大都是我赢，赢了棋讲真相也比较顺利，即使面对一群人，往往也能轻松讲清真相，并将他们劝退。所以每次下完棋讲过真相后，心里竟美滋滋的，觉得在网上看看下棋也没有什么不好，讲真相也能派上用场，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其实慈悲的师父已多次点悟过我，通过师父的点悟，自己也悟到爱下棋不仅是一种强烈的安逸心、喜好心、争斗心、求名的心，而且还涉及不二法门的问题，甚至牵扯到杀生问题。因为在一次梦境中，我看到那些曾被吃掉的棋子在另外空间，一个个都是有形象的生命，他们竟集体向我讨债。我虽然悟到了，但要放下却难，多次下决心绝不再看手机，但有时意志力稍一放松就又陷进去了。几经反复后，我的视力严重下降，到现在也没有恢复。现在我是彻底清醒了，我对自己立下了几条规矩，也采取了若干措施。现在我已能做到不再看手机，不再下棋了，甚至还能做到连动态网上的消息也基本不看了。师父在《红银二得道明》中说，别管当朝园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既然完全认识到了，我相信自己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通过向内找，我还找到一个原因，就是和长期配合的女同修有了很重的情，除了情，有时还有色欲心。其实我们也早就意识到了，这种男女同修长期配合是不符合法的，但因为两人配合已有十多年了，非常默契，共同闯过了许多大关大难，甚至出现过许多神迹，和其他同修配合总觉得效果没那么好。虽然意识到了这种不正常状态，却没有严肃对待，分分合合，藕断丝连，直到这次出事。女同修后来也出现了不好的状况，她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家里存放了几十万元没做任何处理的现金，长达半年多，被邪灵钻了空子，我们才下决心斩断情，不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其实男女情、色欲心真是修炼的大忌，而且是最能迷惑人的，是从修炼一开始就必须坚决去除的。我在这方面确实修得不好，拖泥带水的，一直在任由旧势力摆布，虽然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的坏事，但这颗肮脏的色欲心却经常在头脑中反映出来，有时甚至行为也不像个修炼人，分不清真我假我，管不住自己，真是愧对师尊。到了最后了，自己必须彻底清醒了。同时在这次受伤过程中，我内心也经历了信师信法的考验。刚开始有常人和同修家属都劝我赶紧去医院，至少得采取检查拍片和接骨措施，但我心态很稳，我坚信大法无所不能，我更清楚这只是在过关而已，是对信师信法的一种考验罢了。何况在没有出事之前，师父就点悟我了。有一次在梦中，我看到师父在我的左脚踝处的脚里面忙忙碌碌的，正在搬弄里面的骨头。醒来后我还感到很奇怪，原来在另外空间这件事早就已经发生了，是师父在为我调整力。在后来两个多月中，我的左脚虽然一直又肿又痛，根本不能着地，我只能扶着凳子，靠双手和一只脚用劲才能跳着移动，但我丝毫没有去医院的想法。到了三个多月能稍微行走时，我就骑车外出正常去讲真相了。到四个多月时 已基本恢复，半年后就完全恢复了。这件事让知道的同修和世人及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做师父的弟子真好，修大法真好。二，退休前向单位同事讲真相。我在2009年讲真相时，因遭到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而离开原单位，调到了本单位。因我单位是政府部门，单位领导虽然勉强接纳了我，但对我并不信任，更不放心。加上政法委、610和国安把我列入了重中之重的人员进行监控，领导更担心我会在工作中宣扬法轮功或直接讲真相，从而给他们带来麻烦，因此一直没有安排我具体的工作。当然，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从而使我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好三件事。刚去的那几年，我基本上都是每天到单位报个到，就到宿舍学法练功去了。那些年，我主要的救人项目就是发资料。如果是晚上去发资料，第二天白天就干脆在单位宿舍睡觉。到2016年，我53岁时，单位就让我上自由班了。一般人至少都是要到55岁才能上自由班。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恩赐，可惜的是，由于本人修炼不精进，有很多的人心执着没有放下，在这十多年救人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到绑架，还被迫流离失所在外近两年，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最终都闯过了这些关难。在单位工作的十多年中，我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做三件事上了，而且确实做了很多极具成效的证实法和救人的事，而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也给予了极大的包容甚至担责。不过这种状态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由于在单位工作的时间很少，和单位领导及同事接触不多，更不可能和他们融洽在一起，因此和他们讲过真相和劝退了的人员也不多。特别是从2016年起，我就很少去单位了。而在后来的这几年中，领导和同事的变动都非常大，有许多的新面孔根本不认识，对这些人就更没有讲过真相了。我是2023年下半年退休的，我临近退休前就在心里琢磨如何想方设法去唤醒这些没有讲过真相的领导和同事，让他们脱离危险呢？去找他们一个个讲，既没有那么多时间，更不具备这个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篇全面的真相文章，发到单位的网上，让他们自己看。我单位人员较多，有100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有一定的学历，但普遍受无神论毒害深，只相信所谓的科学。由于他们都是基层干部，所以共产邪党控制他们也严密，而且这种单位都是习惯性讲政治的地方，要想让他们一下子转变观念，从无神论转变到相信有神的存在，有大劫难的存在，大法是来救人的，就必须用事实、道理、科学上的一些发现和科学的理念，历史上那些神奇的中外预言、大法的法理和自身的亲身经历、感悟，以及中共谎言的毒害等，尽量说清说透，让他们从内心真正明白和接受才行。但我深感自己水平有限，修为不够，觉得要写好这篇文章，难度非常大，有时甚至想放弃算了。但我知道和他们缘分大，让他们明白真相从而得救，是我的使命。这个机缘也许以后很难再有了，是必须去完成的，我求师父加持。有一天，我又在考虑如何写这篇文章时，明显地感到了师父的点悟和加持，我一下就想到了多个切入点，思路也变得很开阔。更神奇的是，在后来写的过程中，以前看过的一些真相资料及文章，凭记忆就能轻松找到出处，文章写得非常顺利。我是怀着一种感恩、慈悲的心，冒着风险、 不畏艰难，发自内心为他们好的心态和他们聊这个话题的，也谈了为什么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的道理，真是思如泉涌，有如神助。文章写完后，我又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修改，同时也得到了师父的多次点悟，特别是文章中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地方，或有些不太符合法的观点、认识，以及一些党文化用词。师父在梦中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点悟，然后让我自己去悟。有些点悟一下就能明白，有些点悟得反复琢磨、阅读、查找才能悟到。举个例子，比如说文章整体有不足，师父用金子的粗颗粒和细颗粒的比例显现给我看，或借某人之口提醒文章打多少分等，具体的不足还得自己去找去悟。神奇的是，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再去看这篇文章时，总是又能找出新的不足。现在回味起来，写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不但对自己的提高是巨大的，而且觉得身心简直就是徜徉在幸福和快乐之中。文章完成后，很多同修看了都觉得非常好，但他们知道我要用微信发到单位的网上时，都一致反对，认为不理性、不安全。直接在政府的工作网上发大法文章，如果他们向上面汇报，那就麻烦了。他们都认为绝对不能这样公开发。而且刚好那段时间，外地和我地都发生了同修用微信发带有大法信息的视频和资料遭到迫害的案例。我想他们讲的也有道理，但文章不能不发呀。为了发这篇文章，我还特地开通了微信，这让我陷入了两难。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一点怕意都没有，甚至我还希望他们向上面汇报，让那些主要的领导也能看到这篇文章，我相信他们看了一定会彻底明白的。我求师父点悟，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我把文章发到单位网上后，没多久就遭到了删除，同时领导还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在单位工作网上发这些文章。我冷静下来，既然工作群不能发，那我就和同事单独发。后来我和不少同事建立了微信联系后，将文章发给了他们，他们看了的几乎都很接受。我意犹未尽，又将文章发给了很多朋友、同学、熟人、亲友，其中也有很多是公安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朋友，而且在很多朋友群、亲友群、同学群、好友群、战友群、军队院校同学群等网群上，我也大胆放心地发了。很多人给我回了信息，除了对文章赞誉有加，表示彻底明白之外，不少人还提出探讨的问题。后来我又打印成资料，也发了不少。在年终的退休人员聚会上，我们单位领导直接要求大家谈谈退休感言。我当然明白，他是看了这篇文章才有意这样说的，因为文章的题目就是退休感言。我趁此机会又讲了一通真相。后来，我怕还有同事没看到，我又几次找单位要好的同事，又送了好几十份资料，要他们帮忙发给大家，他们很乐意地做了。后来，我还几次找到公安局的国保大队和政法委、610人员，将文章也给他们分别送了好多份。他们看了后，不但对我非常热情，表现出非常友好，有的还和我进行了一些探讨，向我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们表示，只要工作上能带得过，他们根本不想为难大法弟子。确实，在我们这里，无论中共发动的哪次政治运动，甚至计划生育，每次运动我弟都是相当左的，唯独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相对来讲比较平和保守。当然，这是大法威力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和我弟所有精进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慈悲救度他们是分不开的。通过这件事，我也悟到，别看邪党在有些地区仍在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其实只要我们心性到位，信实信法，都有我们走得通的一条路。我们心态很纯正时，旧势力也不敢反对， 因为救人是我们的使命。当然，我们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如果心态不稳，正念不足时，也不能走极端，注意安全也是必须的。三，努力救众生，兑现誓约。我是2018年才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开始讲的那几年，效果不是太理想，劝退的人数也不多。状态好时，一天两个人出去，也就是30到50人左右。一般情况都是20-30人左右，因为心性不到位，紧迫感不足，没有真正把众生的安危完全当成自己的责任。有的时候甚至几天才出去一次。到2024年年底，我大略估算了一下，能够完全算到我头上的三退人数，大约在7到8千左右。从师父最近发表的经文，以及世间形势的变化来看，我明白，时间真的不多了。但反观自己，不但个人修炼远没有达到标准，救人的使命远没有完成。看身边其他同修，真正精进，三件事做得非常好的，也不是特别多，好像大家都有些麻木，习惯了这种状态。有一天，我学到了关于大审判的法，感触颇深。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我的理解，大审判主要就是审大法弟子兑现了誓约没有，有没有欺骗主，而不是审你去了多少执着，怎么圆融好的家庭，在常人中如何做个常人认为的好人等。我个人的理解，只有全力去救人的人才是最好的好人，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师父要我们修好自己，修出正念，就是为了救人。我问自己，你的众生都得救了吗？你的使命完成了没有？你能问心无愧，坦然面对大审判吗？你有没有欺骗师父？这一问，真是无地自容，必须得紧迫起来了，必须得修好自己了。今年，我主要是和一位精进的男同修配合，他正念很强，个人修炼也很扎实，救人的心也非常强烈，我们俩配合得非常好，救人的数量更是大增，我们的想法一致，就是要多救人。同时，我俩也做了一个规定，要求每次外出劝三退的人数不得少于30个人，除非有特殊情况。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相互鼓励，互相圆融，配合也非常默契。我们讲的最多的一天讲了102人，一般60、70、80一天的三退人数是经常的。有时他有事，我就一个人外出讲，最多的一次一个人讲了59人，一般20多人、30多人一天是经常的。从农历正月初一到现在，我计算了一下自己的三退人数，两人每次共同劝退的人数对半分了以后，加上自己一个人外出单独劝退的人数，到目前我已劝退了2300多人。我们讲真相也很注重质量，尽量让对方能理解和明白，尤其是对学生和上班的人员、有文化的人员，讲得更详细，并嘱托他们一定要将真相告诉他们的亲友和家人。很多人非常诚恳地答应了。讲过真相后，经常有要留我们吃饭的，有想看书的，有要酒瓶的，要资料的，有成为了朋友的等，我们也基本没有怕心。有好几次碰到了有10几个在一起做事的民工，我们都是主动前去打招呼，然后讲真相，最后将他们都成功劝退了。我弟讲真相救人，不少同修做得很好，也有好几组人长期骑摩托车去乡下讲真相， 因为我俩都是男的，相对来讲还属于年富力强的，因此我俩基本都是跑边远地区，尽量将附近的地区让给不适合跑长途的同修，因此我俩大都外出一天要跑200多公里路程，加上要劝退那么多人，所以确实非常辛苦，但我们的内心却是充实的、幸福的。这里略举两个神奇的事例。一次，我和这位同修外出讲真相，在中途和一个路人讲过真相后，同修突然想看看摩托车共跑了多少公里了，打开一看，是3、4、5、6、7这一组数字，这一组数字能够恰巧碰到、看到，几率实在太低了，因为这款摩托车在跑的过程中，只显示从启动到停车的里程，要看总里程，得停车后重新启动才能看到，只要行驶就看不到了。这样一组没有间断的数字，要偶然停车看到，实在太难了。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表示我们做得好，非常顺利，没有阻碍的意思吧。还有一次，在讲真相的途中，我无意中抬头望天，突然看到天上一个脸盆大的范围，里面发出强烈的金黄色霞光，纵身看去，发现里面法轮在旋转，有无数的神佛，还有亭台楼阁，很多殊胜的美景，但我仔细再看时，慢慢的就消失不见了。在今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梦中还看到了一个更为殊胜的景象，我看到整个天幕都是金黄色的，极为明亮美妙，整个天上显现出密密麻麻的神佛，看得非常清楚，有的拿着法器，有的坐着各种姿势，全部都在注视着人间，而且整个天幕在向左方漂移，所有的神佛也在向左方漂移，那种神圣壮观的场面非常震撼。我感到今年讲真相明显比以往更顺利，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不但没有过不明真相的世人拍照和举报的事，而且只要讲过真相的众生 90% 以上都能接受，正法形势在突飞猛进，众生已在醒悟中，留给我们修炼和救人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我有时真是非常着急，觉得自己不管是个人修炼还是救度众生的使命都远没有达到要求，实在是愧对慈悲苦度我们的恩师，愧对曾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却仍没有得救的众生。但我知道着急是没有用的，反而是一种执着，唯有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努力修好自己，奋力多救人，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才能不负师恩，不负众生。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叩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自卑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5日。我从小没有自信，主意识不强，依赖心很重，没有自己的任何见解，总是喜欢听别人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像没有自己的大脑，既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所以周围的人都看不起我，觉得我一无是处。特别是我老姑，她从不正眼瞅我，每次都是仰着头呵斥我。我爸爸也很配合她，每天都不给我好脸色看。渐渐的，我形成了一种很自卑的性格，真的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而且脑子里有一种声音，每当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会出现，你不行，别干了。所以我也很相信这个声音，我就不干了。这种旧势力精心安排的负面思维，在我修炼中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每当我想看书学法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出现了，你别学了，你能学会吗？你不行，放弃吧。我仔细一看，这个声音是有形象的，是老姑眼睛朝天不屑地跟我说话呢。我明白了，原来在我的空间场中已经形成了老姑形象的生命体，他在干扰控制我，不让我学法。因为我学法修炼提高后，他就得死了，他不想死，所以不想让我修炼。那这个老姑形象的生命体其实是由外来信息形成的，这种信息不断地在我的空间场积累，我时不时地就想起老姑的形象，不断地供给他能量，逐渐地就形成了有形的生命体。这个邪恶生命又控制加强我的自卑心，从而想控制我，让我听他的使唤，最终认为自己学不会就放弃修炼了。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毁灭我与众生的圈套，我不能让旧势力得逞。就在这种思想的干扰下，我一边排斥这种变异思想，一边加强学法。在法中，我加强自己的正念，让自己的主意识强大起来。他一出来，我就彻底否定他。我没有很好的学历与技能，但是这不影响我的修炼。修炼不是人中的学问，是修心去执着，最终得到生命的提高升华，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因为自己没有很好的学历和技能就自卑，这是人的思想，不是正念。神不会这么看问题，神也不会重视人中的学历与技能，神看重的是修炼人的纯净向善的坚定正念。而且这也反映出我看重人中的东西，学历与技能，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还没有放下的人的执着心，这颗心把我牢牢地锁在人中出不来。我要放弃这种对人中学历与技能的执着，挣脱桎梏我修炼升华的枷锁，纯纯净净地修炼上去。我发现在我的空间场中，不仅仅有老姑形象的生命体，还有各种各种形象的不好的生命体，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干扰我的正念，勾引着我的人心人情，让我不能集中精力在修炼中，时不时地就分心去想人中的什么事情去了。在人心的作用下，我一会儿自卑，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害怕，各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状态全部都反映出来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修炼中要去的东西，要过的关。这也提醒我修炼是严肃的，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放纵，不给旧势力钻空子的机会，不给人心泛滥的土壤，不能滋养人心与邪恶。一有苗头，立刻注意到并用正念消灭它，不能放任它在我的空间场中随意飘荡。我要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不能让外来信息形成的东西控制我的思想与行为，否则会给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与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业可消。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每天背法圣洁美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7日。当我成年后，我就在寻找着什么，心里经常感到空空的，不知缺少什么。1999年4月末，当我看到《转法轮》宝书的那一刻，我心里一震呀，这就是我要找的。从此，我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心里也不觉得缺什么了，也充实了。而且，学大法使我变得祥和快乐，我终于找到了法轮大法。 第一天学法，我就领悟到了大法的内涵，博大精深。我看到转法轮上的每一个字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此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我得法不到三个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了。电视、电台、报纸一面倒地宣传，仿佛天都要塌了。我当时的心情很难过，这么好的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师父被邪党攻击。我当时正在被红银怨，我就有一念，他们没有那个本事迫害到师父，因为这么宏大的诗句，除了师父，谁也写不出来。后来经过学法，越来越知道师父有多么的伟大。第一部分，边背法边做救人的资料，师父带我往上走。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在法中明白了自己历史责任的重大，是师父给我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我知道了我史前的誓约要兑现，这史前的誓约对我来说有多么重大，所以我和丈夫就有了要做真相资料的想法。因为我们有这一念，师父就给安排了。那是2004年，协调人把大型复印机搬来我家，技术同修教我们打印、装订、维护机器等。之后我就开始做酒瓶、打印真相小册子。在做酒瓶、打印小册子的过程中，我就开始背法，背转法轮，背红银、红银二。在背法过程中，心性不断提高，因为那时酒瓶和小册子的需求量非常大，大多时间我都是一整天都在复印酒瓶，有时还帮外地同修做酒瓶。我负责复印，孩子小同修装订，因为复印的酒瓶需要检液，几乎摆满了半个屋的地。我家孩子那时只有17、8岁，他非常能吃苦，跪在地上捡叶装订，膝盖都磨出了茧子，膝盖处是青色的。因为我复印酒瓶，必须得看着机器，预防出错，浪费纸张。每天他干大半天家务，其余时间装订酒瓶，但是我看到他心里是快乐的。在背法的过程中，复印机、打印机都非常有灵性，工作时那声音就像唱歌似的好听，复印时很少出错。有时我需要提高心性时，他工作的声音就不欢快了，以此来提醒我。等我提高上来，他又欢快地工作了。有时他停下来，我就和他们沟通，咱们是一起来助师救人的，一定要尽力做好该做的。他们听懂了，就又欢快地工作起来。有时他们有点小毛病，我就把他们拆开重新安装，他们就又好使了。我一边复印酒瓶，一边背转法轮。当我心性提高时，不用看书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几页或十几页，等心性再提高还是能这样往前背，整本转法轮都是这样背下来的。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师父带着我往前走。在我做酒瓶心性提高的时候，师父在另外空间给我吃芝麻，我经常感到嘴里有芝麻香味，而且不吃饭也不饿。师父是让我赶快提高，像芝麻一样节节高升。那时市里的同修说，你们这儿的同修能做出这么好的酒瓶。我听同修说的时候，心一点都没动，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法的威力，是师尊的恩赐。那时我家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在我们本地，大多数同修的条件都不太好，所以我和丈夫就把我家所有的钱都用在做酒瓶真相资料上了。因此，我家的生活比较简朴，吃的穿的都舍不得花钱，用在大法项目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应该做的，是兑现史前的承诺。 后来我又开始做大法书，有一次在复印转法轮时，每一页都有法的内涵在展现。当整本书复印完时，法的层层内涵展现给我，打到内心深处，无比美妙、神圣、庄严，无法用语言描述。我整个空间场都是清新、透明、圣洁的。当早上打坐时，我看到我的身体像是透明的玻璃，是纯净的、清亮的。后来，酒瓶几乎铺满了我县的县镇村屯，需要量小了，我又开始做新年台历。我一边背法，一边做台历，精美的台历一本本地发给世人，同修们都尽力地在做，世人看了都说好，有很多村民做生意的摊位上都摆放着台历。大法台历给众生带来了福分，商户生意好，放着台历的百姓也得到了福报。这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第二部分，和小同修背法，感受到圣洁美好。到2014年时，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打真相电话。在这过程中，我和孩子背法，我们提高得很快。因为每天背法，我骑电动车过程中，脑子里都是法，做饭、睡觉都背法，所以有法的威力，一天能讲退二三十人，多时四十人都有。有的年岁大，没上过学的老年人，当时就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周六周日时，中学生都是成群结队的出来，有五六个、六七个的，我就和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教人做好人等。讲完，他们都说，谢谢阿姨。我说，祝你们幸福平安，有好的前程。他们都说，阿姨，你也幸福平安。有很多这样的孩子都高兴地选择了三退。有一次，我和两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女孩讲真相，其中一个说，阿姨，你已经给我退完了，叫什么名字我都记得。因为讲真相的人多，他们记得我，我不记得他们，这样的事很多。我和孩子背法，孩子也打真相电话讲三退，讲退一个，他就高兴地说，妈，我讲退了。在背红银舞美丽的龙泉山时，美丽的龙泉山庄，那是我成长的地方。青山碧水，鸟语花香，禅院圣殿，塔铃叮当，教室中年轻学子风华流芳，孕育着神韵演员，盖世无双。欢歌笑语，读书美舞，琴音传他乡，乱世中的净土神邦。师父把我家的空间场带入了龙泉山寺，背多少遍都是这样。那时龙泉山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只知道是个圣洁美好的地方，现在才知道。在背红银六的过程中，我看见书里的话都活了，那些神佛都威风凛凛地灭尽邪恶，又好像那些画像都是大法弟子，在英姿飒爽地销毁着邪恶。这是我个人目前层次的一点认识，法有着无尽的内涵。通过这些年的学法、背法、救度众生，我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心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一次，我丈夫呵斥我，我很平静地看着他，心想，看到同修的缺点找自己，这是好事，再去我的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就这样一想，感觉刷一下子，不好的物质没有了。从那以后，遇到很多事都能做到不动心了，因为以前在这方面一直做不好。是师父给我拿掉了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 把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守一丝一念，正念过关》，作者中国大陆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0日。2025年正月18，我出去讲真相救人，刚发了一份真相资料，回头的功夫头开始发昏，我让同修帮我打电话叫老伴把我接回家。回到家，我的心脏一个劲儿的蹦，我觉得这次不是小事。老伴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求师父，师父，我不能给常人带来麻烦，我得正实法，为我的众生着想。可是一站起来，头还是发昏，心狂跳不止。到午饭时间，老伴问我能不能吃饭，我说能。到第三天，我就吞不下了，饭从鼻子往外流，心想不能叫老伴儿看见，我得把他看小，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在迫害我，向内找也没找到。第四天我做了个梦，看见三排小人都穿着小马甲，都要递上一个人的命，我仔细一看，那个人就是我。梦醒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他们是来要我命的。我之前杀过生，给老伴儿买过活海鲜，共有三次。我知道我错了，老伴儿让我买海鲜的时候，我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想问题，而是用人心想问题，觉得老伴儿平常对我很好，就喜欢吃个海鲜，就给他买点儿吧。这是情没有放下，还有贪图海鲜便宜的利益心，这些心我一定要修掉。我发出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不承认你，你迫害大法弟子，就是对大法犯罪，师父不承认你，我也不承认你。到第五天，我吃不下饭，也喘不上来气，感觉随时都能被旧势力带走。到十来天，只要闭上眼，就是和过世的人在一起。我不停地发正念，不允许旧势力利用烂鬼拖走我的肉身，我有漏有错，我归师父管，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要醒着，我就背法发正念，绝不给旧势力可乘之机。半个月后，我就不做和过世的人在一起的梦了。可是新的症状又出现了，我的脖子以上没有知觉，头耷拉着，左眼睛看不见，右耳朵听不见。十来天里，说话发不出音来，只有口型，根本发不出声音。在我过病夜关时，老伴说，人家都去医院，你也吃点药吧。说了两次，我说，我以前是药罐子，家里的钱都让我吃药了，病也没好。得法修炼后，所有的病都好了，27年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没生病，没花一分钱。我是不是个超常人？超常人得的病上医院能好使吗？老伴儿不做声了。接着我的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眼前一片漆黑，但我心里一点怕都没有。老伴儿说，比你修得好的人都没过去关，你能过去吗？我说能。可是眼睛不但看不见，也睁不开了。老伴儿又说，你看你的眼睛都比了，方言坏了，像果实不饱满，你都成废人了。我听了心里是真不舒服，真难过啊。又一想，不对，师父说过没有偶然的事情，这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呢，这是提醒我不要当废人呢。我就对老伴说，在磨难中我不一定能时时保持正念，我正念不足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我要有正念。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 过了几天，老伴儿又给我提高心性，说：“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看见你好转啊？”我的头耷拉在胸前，抬不起来了，身体坐不直，胳膊腿都是麻木的，没有知觉。40天没法脱衣服，眼睛看不见，吃不下饭，我只能喝点鸡蛋汤，喝点牛奶。每次吃饭，我都等老伴吃完我再吃，怕他看见我的样子担心我。等老伴不在面前，我一手抓住暖气管子，一手拿起碗拼命往下吞，鸡蛋汤从鼻子从耳朵往外窜，一碗鸡蛋汤我得这样喝一天才能喝完。我觉得饭能随时把我噎住，我意识到这一念又不对，赶紧否定，我有事有法，谁也不能动我，感觉只要有一点不在法上，就有被旧势力拖走生命的危险。师父在《红岩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就是要在法上闯关，不能看书，我就不断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不停地背师父的法，能记住哪部分就背哪部分法，练功腰直不起来，打坐腿没有知觉，手印也打不了。我请师父加持，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尽最大努力做到什么程度，一分钟一分钟的坚持。2个半月时，我的眼睛能睁开了，我赶紧告诉同修来我家学法。读法时，一小段法我读得结结巴巴，心里还胆怯，气接不上来，段落长的就读不下来，牙邦骨、上颌骨与下颌骨硬，汗一个劲儿流，头抬不起来，眼睛还是看不清楚。我就是不动心，发正念，请师父帮我。师父啊，集体学法，我不能把字念错，念不清，我不能对法不敬。遇到长的段落，同修问我能不能读下来，我说能，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同修来学法的当晚，我哭了。几个月来闯病夜关，我都没有掉一滴泪，这次留下的是开心的泪，是幸福的泪。我说师父啊，我又能和同修一起学法了。每天学完法，我的眼睛是肿的，腿膝盖都是肿的，老伴儿心疼我，赶紧上床躺着。我说我好好的躺着干啥。此后学法，咬字也清楚了，长的段落也能读下来了。我每天睡觉就睡前半夜，后半夜不睡，听师父讲法，听同修交流，我要把落下的补上，旧势力安排的路坚决否定。4个半月时，身体还是坐不直，头还是抬不起来，下巴底还是要垫着东西，我就用胳膊撑着让身体坐直，把头抬起来，一会儿耷拉下去了。有时我很灰心，但马上警觉，不能灰心，灰心就上旧势力的当了。过了一段时间，胳膊可以撑起来了，我心里有点高兴，一想不对，不能起欢喜心。有一天我能坚持5分钟了，我有信心了，更加坚定了。我说老伴儿，真得谢谢你提醒我不是个废人。每天我都从头到脚摸着身体，说我的身体是个小宇宙，每个部位都要同化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如此。我的身体慢慢发热，有了知觉，慢慢的我能吃下饭了，也能干活了，做饭抢着做。之前练功手抬不起来，身体麻木没知觉，我求师父加持，大法弟子必须得练功，我就一点点坚持，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现在我能打坐2个小时了。我是大法中的一粒子，我就相信师父，相信法。我知道把自己交给师父，交给法是最安全的。我只在法上想问题，遇到任何问题我就想师父的法。我从没想过让师父把我的病业拿掉，就是想我得为我的众生负责，我得证实法，我得有这个人体。我也从没有把这些病业假象看成是病，我把它看得很小，它算个什么东西，想把我的意志拖垮没有门儿。我有师父，我有法，怕什么？ 从过年后再没见面的小姑姐来我家，老伴儿由衷地说，你看看这个大法太神奇了，这么重的病一粒药没吃，一针没打，全都好了。站起来不是目的，出去讲真相救人证实法才是我们修炼的目的。大约半年后住成文时间，我还是不能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同修的车上就差我一个人啊。我每天除了学法练功，都坚持出去走一走，锻炼腿脚。我有一个目标，等我能走到北面那个车站，我就出去救人。我希望同修帮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给和我一样过病业关生死关的同修一点借鉴，坚定起来，信师信法，正念闯关。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无私帮助我鼓励我的同修们，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江水静静流动海，看燕子从南方飞来，思绪中常常感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存在为何轮回万载，一轮金光天外来，转发轮起散迷茫，人山人铭刻在心头，红尘中只为把他等待，来在凡间的世人啊，生命谜团已解开，你可知道天上有你真正的公债，你的终生等你归来，红墨散谎言阻挡回天路，快醒来兑现誓言，明白真相返本归真，往回修跟随创世主在红船，万古天门开，跟随创世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